弟兄姐妹平安。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超级哆啦 A 梦迷，我非常喜欢哆啦 A 梦，也就是小叮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叮当哆啦 A 梦，是因为它的外形可爱吗？是因为它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道具，像是任意门、竹蜻蜓，还有时光机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大雄。大雄是一个一点都不出色的孩子，他的成绩差，他没有运动细胞，他在家常常惹妈妈生气，然后他在外面呢常常都被胖虎、被小夫欺负。那在喜欢的人面前、镜像面前呢，他又常常的出丑。所以就是大雄啊，就是哆啦 A 梦每次拿出很多很多特别的道具来帮助大雄，到最后都是会被大雄搞砸。不过呢，不论大雄多么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哆啦 A 梦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大雄。我在大雄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从小也是一个不出色的孩子，我不喜欢在人前说话，我害怕说错话。我的内心非常渴望有像哆啦 A 梦这样子的朋友，在知道我的软弱之后，他不放弃我，可以接纳我的本相，也就是接纳我原来的样子。而我之所以从一个胆小不敢在人前说话转变为今天勇敢站在台上让人看见让人听到的传道人，那是因为我认识了把我视为心肝宝贝的天父上帝。他照我的本相爱我，接纳我。在线上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把你当成心肝宝贝的上帝，我请你今天早上给我一个机会把他介绍给你。每次写生日祝福的时候，或者说生日卡的时候，我很喜欢用十四节，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为着那个生日的人而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造这个人奇妙可畏。英文的翻译是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多么美的形容。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自己是苦命人，有的说自己天生是劳碌命，那出生在有钱家庭的就是富贵命。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所造的有男有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而这里诗人大卫把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上帝的创造带到个人生命的层面，告诉我们是上帝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曾经想过吗？其实你是好命人，因为你是上帝的作品，他把你造得奇妙可畏。在十三节塑造，在希伯来文字根的含义是遮盖，就好像我们上周二每日眼睛示意读到的，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放在磐石隙中，我要用我的手掌遮盖你，直到我过去。有罪的人不能直接面对上帝，否则会死。上帝为了保护摩西用手遮盖他。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你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上帝已经保护看顾你。十六节，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你我那个还没有成形的身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甚至连怀孕的妈妈都感受不到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这是上帝的全知全能。有的夫妻会计划生育，就是计划结婚后什么时候要生第一胎，要生几胎，每一个要隔几年。有的在他们的计划之外怀孕了，我们就会听说啊，意外，不小心有了。我们不是神，怎能掌控生命？ 每一个生命的出生并非顺着人的计划，也不是偶然的产物，乃是上帝的精心创造。或许有人会问，那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让有些胎儿出生是畸形的？上帝不是连未成型的生命都眷顾吗？请注意，在这里上帝说上帝塑造了人，他所造的人奇妙可畏。上帝奇妙的作品不是只是指那些长得健康漂亮聪明的人而已。我们身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那些被世人看为畸形的、不正常的、有缺陷的人，当他们经历到上帝的爱，他们从上帝那里找到他们生命的价值，这些人所发出来的生命光彩是超越很多所谓的正常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上帝的瑕疵品，没有一个人是次等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人的诞生是上帝全能的证据，婴孩的出生带来了希望、潜能跟兴奋，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从上帝手中而来的神迹。面对生命，我们的反应应当是，这是可畏的。可畏的意思就是我惊讶站立，我敬畏颤抖。这个时代很多人把性行为、怀孕、生产看为理所当然的，把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机能而不是神迹，以至于今日许多的婚前婚外性行为以及堕胎的出现，人轻忽了生命的可畏跟可贵。每一个生命不论是否来自男女爱的结晶，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许多父母喜欢把宝宝的成长拍了放到网上，宝宝一个月的时候是多长多重，宝宝几个月会坐了，宝宝几个月长了几颗牙，每天都可以为宝宝拍出几百几千张照片，这样详细的记录大概只持续到孩子一两岁吧。另外有俗话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照猪养，家里的老二老三应该感同身受吧。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比你哥哥姐姐少多少你就知道了。但是这里诗人大卫让我们知道，上帝为每一个人的未来进行规划，甚至在这个生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上帝都完全的计划好，记录在他的册上。然而愿不愿意遵从上帝所计划的蓝图，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上帝不是把我们设计成机器人，让我们照着他编写好的方程式过活。若我们都没有得选择，只能够照着方程式而活，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坏人坏事。正因为上帝将宝贵的自由意志放在人里面，人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而有的人就选择了离弃上帝。你试想一想，父母为孩子的前途尽所能的做了美好的规划，但孩子却不理会父母的苦心，执意地走自己的道路，父母是该有多伤心，该有多操心。但父母又不能够强迫孩子一定要照着自己的计划去进行，只能够默默地守护着孩子。天父上帝的心也是这样，他所挂念的都是他的创造，也就是你我。上帝的意念包含着他的旨意跟眷顾，是跟你我有切身关系的。人不是像工厂大批出货那样子，一个型号大批的生产。上帝造个别的人，而他对我们的意念也是独特的，是量身定做的。所以诗人说，上帝的意念是多么的珍贵。珍贵的意思就是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上帝的意念是既珍贵又可靠的，甚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都在成就他对你我的计划。 在这篇的诗篇里面出现了将近50次我。对上帝而言，没有群众，只有个别的人，我。在大片的群众中，很少人可以一眼就认出我们，但是上帝他可以，因为他鉴察了我，他认识我。鉴察表达一种仔细辛勤又努力地探查的工作，另外鉴察通常也表示对人的情绪或者内心的探索跟了解等等，也就是说上帝进入人的生命心灵深处去了解人的心思意念跟情感等等。认识的字根是知道，我们一般把知道分为程度上的不同，比如说你问我认识李显龙吗，我会说哦，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是新加坡总理。其实认识知道都是表明一种深切的明白了解，而鉴察和认识两个字扣在一起，就表达了一种进入生命极深之处的探索。那在第二第四节的知道、明白、细察、熟悉等动词都表达上帝对人的探索、了解以至于认识。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这些动作表示日常的生活起居作息。那我的意念表示思想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情绪或者思维等等。我们嘴唇上的话、舌头上所发出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刚才已经讲了几千个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说过的话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上帝他都一一纪念并且鉴察我们说这些话的动机，甚至连我们还没有说出口的话他都已经知道了。在上帝面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这就是上帝的无所不知的属性，他完全的认识你，知道你。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开始坐立不安？你的眼睛现在暂时离开荧幕一下子，你不要看我，转动一下你的头，看一下四周，你会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你看吗？你刚才可能是在翘着二郎腿在听我讲道，或者是你边吃早餐在边听我讲，现在你是不是正经八百的坐乖乖的坐在那边呢？我们都受不了也害怕这样完全的被人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接受的丑陋。我们害怕被人知道之后，人家会拿我们这些弱点或者丑陋来当笑话取笑我们，严重的是把它当把柄来操控我们。更多时候我们害怕的是人家知道真实的我们之后，他们不会接纳，也不再喜欢，不再爱我们。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从小就渴望像有哆啦 A 梦这样子的朋友，在知道蔡思欣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后依然留在我的身边不离开我。我们不想被人知道，因为我们需要爱，我们害怕失去爱。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正常的人他都渴望被知道。我曾经被我朋友说我好像穿戴了隐形斗篷，就是漫画里面那种穿了就变成隐形人，别人看不到你的。我的朋友说我非常的没有存在感。前不久还有人说我坐在车子后面会忘了我在车里面，因为我完全没有声音。刚才我坐在这里，林牧师经过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我这么大个人。但是一个再怎么没有存在感、再怎么隐藏自己的人，其实也希望被人看到、被人知道、被人理解。在一大群人中，没有人留意你的出现，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又或者说被叫哎，那个谁呀、什么名字的，那种感受很不好，你会怀疑你存在的价值。只有被看到、被知道、被理解， 才能感受到爱。男女吵架最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你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知道跟爱是挂钩的。我们人就是处在这样子，害怕被人知道，但又渴望被人知道的矛盾当中。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爱。我刚才第二段的标题是知我惜我人爱我，我跟诗人一样，我不了解不理解为什么上帝明明知道我认识我却依然爱我。那我有限的脑袋能够想到就是我刚才第一点所说的，因为你我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心头肉。他不但在人海茫茫中看到你，他还能够叫出你的名字。听圣经怎么说，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前我就认识你，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想象一下，上帝呼唤你的名字，思欣啊，那是什么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家叫我们的是我们的身份或者职称，比如说方荣牧师、思恩传道、杰恩执事，这些是上帝给我们荣耀，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人们对特定的身份有一定的要求。在社会上，在工作场所也是一样的情形。有一些的全职妈妈一直被叫做某某人的妈，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名字了。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只记得我们外在的身份，而忘了内在的我是谁。然而天父上帝永远不会忘记原本的你，他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按着你的名呼召你。无论他怎样看透了你的内心世界，他依然爱你。这份爱追随你到天涯海角，人逃不掉也躲不开。明明是爱，为什么要躲？为什么要逃呢？人逃避上帝，实际上是开始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像顽皮的孩子，弄坏东西之后，把东西藏起来，然后自己也躲起来，那样子的无知。人要躲避上帝，另外一个原因是人心的骄傲。我自己就可以过得好好的啊，我现在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根本不需要神啊。这样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把自己当成了神，他信的是他自己。可是当你跟他谈及死亡的时候，他就会左右顾言其他，或者便说你又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死后是怎样的。对于死亡，相信自己的人，他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上个礼拜三晚上，我一连参加了两场的火化礼拜。我跟几位牧者，我们在万里火化场赶场，一个晚上送走了两位长辈，一位是97岁高龄过世的戴长老娘，一位是因为脑溢血，在很短的时间内离开我们的妹凡姐妹。在去丧礼的前几个小时，我才接到消息说，我们在缅甸已经自立的据点，就平安堂金大华牧师的师母突然离世。金师母早上还出门为她的孙女报名上学，中午就离世了。这三位主内长辈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他们的离开，特别是没有预警的离开，都让我们很错愕，也很舍不得。但是这些年参加的丧礼越多，我心中越发的感谢主，因为死亡不是终点， 死亡是将我们所爱的人带到天父那里去，他们不再有人间的眼泪、悲哀、哭号、痛苦，他们跟天父在一起是美的无比的。这是我们面对基督徒最大的安慰。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虽然会很想念他们，但上帝应许凡信主的人将来在天上要相见，必要再相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基督徒不会避忌谈论死亡。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天的礼拜三的早上，我也跟一个年轻人谈，我说我希望我的丧礼是怎么样的。年轻人就问我为什么要谈这些事，我说先谈好，等事情来到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啊！而且我可以照着我的意思来办我的丧礼，选我自己喜欢的诗歌，那不是很好吗？基督徒知道死后会往哪里去，因此即使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无论在哪里，我们的主都在那里。八到十节，诗人说：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上天下地，天涯海角，上帝无所不在。但有一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阴间，上帝也在那里。按旧约的观念，天上是上帝的居所，所以上帝在那里我们容易理解。但阴间乃是恶人遭受惩罚的地方，怎么上帝也在那里呢？因为上帝的心肝宝贝曾经为我们降到阴间，这个心肝宝贝就是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不愿遵从上帝所计划的蓝图，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甚至逃离上帝，否定上帝的存在，这样的一条路是走上灭亡的道路。他们即使走上灭亡的道路仍然不自知，因为人所知道的是那么的有限，但又骄傲的不愿意放弃自己当神。人再怎么样背弃、背逆上帝、否认上帝的爱，上帝不能够放弃他的心肝宝贝。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的独生子，他那不同于世人无罪的心肝宝贝，代替世上那些反对上帝、离弃上帝的去付上罪的代价。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经我们背得滚瓜烂熟。不论你信主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是你的话，你会用你的心肝宝贝去救那些反抗你、讨厌你、一直抗拒你的人吗？上帝真的这样做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经历了死亡，他降在阴间。但是阴间不能拘禁上帝的儿子，因为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你们都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心肝宝贝，你们那些信靠主的家人朋友很希望你们跟他们一样，不用面对死后的审判，将来在天家可以再相聚，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死亡绝对不是一了百了。十一、十二节，如果我说愿黑暗遮盖我，愿我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但对你来说，黑暗也不算是黑暗，黑夜比如同白昼一样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黑暗之处是罪人行邪恶的地方， 恶人认为在暗地里行的事，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会遭受惩罚，走出黑暗，还可以化为光明的天使。即使黑暗中的事被人发现了，但一般人都害怕黑暗的权势，不敢招惹黑暗，于是那人心就会愤愤不平地问，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让那些恶人做了这么多恶事却没有恶报，不止相安无事，还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不要再喊不公平了，黑暗可以躲避人，但不可以躲避上帝。上帝有能力把黑暗转化为明亮的光芒，因为上帝是黑暗的主宰，也是光明的主宰。即使最黑暗的深渊，最隐藏的人心，都逃不了躲不了上帝。因此我们不应当没有看到恶人遭恶报就怀疑上帝的存在。若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都会因为看到作恶的人而心怀不平，更何况全知全能又公义的上帝，他岂会掩面不顾不管。倒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我的心有黑暗的地方吗？有没有黑暗到蒙蔽了我的良知，而光明正大的背逆上帝？到底我怕的是别人发现我的黑暗面，还是害怕鉴察人心的上帝？上帝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上帝。诗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上帝鉴察他，他想逃避上帝，但后来他经历到无论他往哪里去，上帝都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当他知道上帝的是如何的看他时，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就不再让他透不过气。他知道他无法在上帝面前隐藏，他更知道上帝看透他，依然把他看为心肝宝贝，是无价之宝。上帝看透他之后，不是要摧毁他，不是要控制他，而是要引导他。来到这篇诗篇最后的一段，诗人下定决心，他要跟上帝站在同一阵线。面对邪恶的世界，诗人表现出极度的厌恶。他厌恶不是因为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这些人不敬畏上帝。他指出这些恶人的恶行有罪行，有流人血的，恶意说话顶撞上帝的，妄称上帝的名，恨恶上帝，攻击上帝。诗人指这些是上帝的仇敌，也是他的仇敌。但我要特别提当中的一项，妄称上帝的名，这不只是指不信主的人会犯，所谓的基督徒也会妄称上帝的名。有的人一点都不敬畏上帝，却自称是属神的人，因为这样说对他有好处。一般人对基督徒都多一份信任，妄称上帝的名的人就用人对基督徒的好感来赚取自身的利益。妄称上帝的人，他另外一个表现，妄称上帝名的人，他另外一个表现是把信仰当成一种精神寄托，信仰归信仰，或者说信仰归礼拜天的，其他日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上帝对他而言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真的需要像诗人那样子，主动的要求上帝鉴察试验我们的心思意念，否则我们成了妄称上帝名的人，还自以为意。说到上帝，让上帝试验，其实我说了我都会怕怕。有些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说主啊你来陶造我，主啊你来炼净我，唱得好像很感人，很热血沸腾，但是真正的试验来到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玩。试验或者试炼就好像金属矿石放到火炉里面，火把金属跟不纯净的物质分隔开来， 火炼的试验是痛苦的，但唯有经过试验，我们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杂质还没有去掉。弟兄姐妹，你是宁愿经过火炼的试验，让生命，让上帝炼出你生命的杂质，还是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弟兄姐妹，小心，最大的仇敌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祈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无法遁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一定觉得基督徒很讨厌吧，整天说你是罪人，需要被赦免，需要悔改。很抱歉，我宁愿被你讨厌，我还是要把圣经的话语说出来。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此，我没有比你好，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做任何好事来救我自己，因为人的善里面也包含了私欲。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不同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此我成了蒙上帝恩惠的罪人。在我人生的道路里面，我还是会遇到各样的挑战跟不如意，像是要来了讨厌的胖虎跟小夫，或者我想得到却得不到的人事物，还是会面对这些。但是我有比哆啦 A 梦更爱我的上帝，他视我为心肝宝贝。当世上的这短暂的一切过去之后，他必接我到天国跟他同在。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爱，远离上帝所恨恶的，让他引导你走永恒的道路呢？如果你愿意，等一下让我们一起的用今天的经文诗篇139篇成为我们的祷告。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要借着这篇诗篇，让我们立定心志，爱恨分明，行主道。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你鉴察了我，你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耶和华，我的舌头还没发言，你已经完全知道了。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你的手按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理解的，高超是我不能达到的。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如果我说愿黑暗遮盖我，愿我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但对你来说，黑暗也不算是黑暗，黑夜必如同白昼一样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隐秘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上帝啊，
你的意念对我多么珍贵，数目何等众多，如果我数点，他们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然与你同在。上帝啊，甚愿你杀戮恶人，你们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他们恶意说话顶撞你，他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怎能不恨恶他们呢？起来攻击你的我怎能不厌恶他们呢？我极度恨恶他们，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上帝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门。